好的，那我们今天就特别来讲到这张图到底教了什么东西。首先，这张图是要在讲说，在行政执行、行政处分做下去的时候，我们要寻求救济嘛。那救济方式有分为很多种。那我们这边来为什么会来讨论这个点，就是因为在数值利益上会有所不同。就像如果你东西已经不存在，你却要又叫行政处分把一个处分给撤销掉，那就算撤销掉，那东西也不会真的再恢复了。那你做这个撤销的行政处分，撤销这个行政处分的这个动作就没有意义啦。所以你打这个行政诉讼就没有得到它真正的实意。好的，那我们就来讲这张图。那张图在行政处分，可以先分为执行跟还没有执行。那还没有执行的话，我们可以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可以去做。可以去做选择。第一种是在诉愿法第一条搭配它诉愿法第93条的，就有讲到说，算提起诉愿以及行政诉讼法第4条跟116条都有讲到，虽然提起诉愿或是提起行政诉讼，没办法让不因为停止提起诉愿或提起行政诉讼而终止。但是如果在发生一些难以回复的损害的时候，或是对于有重大的公益的时候，那这个依职权或是依申请的时候，它就是可以做停止执行的这个动作。那如果在这个处分已经执行的状况下，又可以分为后面的两种状态。两种状态又分第一种就是，你已经做了，可是他的那个权利并没有真正的完全消灭掉，或是他仍然可以恢复。那这时候就可以搭配的法条是《行政诉讼法》第4条加196条一项。这个好的举的例子就像是退学的处分。退学处分，一个学生遭到退学，那他的学籍虽然在这段时间是不存在的，但如果经过撤销以及196条的恢复原状的这个条项去做使用的话，他的学籍是会恢复的，所以是仍可恢复的状态。那在另外一个状态下，是在已执行的时候，但是那个权利确实已经消灭而无法恢复，就像是一些古迹房屋被拆除，那你就算盖回来，你也不会是真的原本的那个古迹了，是仿古的，可以这么说。那在这个状况下，又有可以更多的可以讨论，就是如果你在被拆除的当下，你是有提第10条的撤销诉讼的时候，那你有提，可是还是被拆掉的话，那就是要用196条二项的续行确认。那196条，就前面那个部分，我们讲了这么多，可是我觉得刚才的重点应该是在于，有提示跟没有提，有提第4条的撤销诉讼跟没有提第4条撤销诉讼，我们要去看的是，有提的话，因为已经无法恢复原状嘛，你撤销的话并没有真正的实意，所以我们会有一个196条二项的续行确认的这个法律的条项可以做适用。那这个法律它有它存在的意义呢？因为代表就是，你撤销已经没有意义了，那就用这个法律效果可以让你做转换，就是让你变成一个从撤销诉讼变成一个确认诉讼。那我们为什么变确认诉讼？等一下跟下一个项目我会一起来做说明。那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提撤销诉讼，那我们就直接回到然后你本身又是不可归责的状况下的话，那就直接就可以提第6条一项的确认诉讼。所以跟刚才的续行为什么变成确认诉讼，两个都回到确认这个原因，就在于我要确认这个处分是一个违法的处分。那它这样的可以带什么结果呢？就是它可以提起国家赔偿的其中一个要件。再来下一个，在今天有上到的重点是在第16本第7节的行政诉讼的暂时权利保护。那其实这个地方跟我们一开始 最开始讲到的那张图的概念其实是很相近，有相近的，因为我们也是在讨论到诉愿法的第93条以及行政诉讼法的116条。那我们刚才前面两条都有讲到说它其实都是一个停止规定，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在于如果你这个处分受到侵害，那你要怎么让这个侵害不要继续，所以都有93跟116。那在原则上的话，不会因为提起诉愿或提起行政诉讼而让这个处分而 停止。但是他们在二项的设计上都有做说合法性的疑义啊，或者在重大公益上这时候，如果你的依职权或是依申请可以做一步或是全部或一步的停止执行。那所以在我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有画一张速线图去做说明，在于这整个行政程序的一个流程。那我现在这边复述一次，第一个行政处分一定是先做成嘛，那如果这个行政处分做成令人民感到不满意或是感到有受到违法的侵害之余的时候，人民机关会提起诉愿。那诉愿提起到最后最终的诉愿决定的这段时间，我们都可以称它为诉愿阶段。那诉愿阶段这段时间，依照诉愿法第93条，尤其是二项跟三项这段时间，如果你要停止，就是停止执行，就是它停止执行可能的时期。那另外说，在诉愿结束决定结束之后，又有一段时间是从就是起诉到判决。那起诉到判决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称它为诉讼阶段。那这边适用的法条就是116条的二项，也就是同样也是我们的公益条款，基于公益重大影响的可以做停止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这边会产生一个小小的争点，就是116条的三项。那这边因为三项它的文字是说行政诉讼起诉权，起诉权其实涵盖若一。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来说，起诉前应该就是之前嘛，那是涵盖的包括诉愿的那个诉愿阶段的部分。那诉愿的阶段的部分，在193条的二项跟三项已经做了规范，所以你这等于是重复规范。所以有老师就去做了解释，认为116条的三项只是在提起决定诉愿决定终结之后以及诉愿之前的这个小小的一个间隔期间，是116条三项的适用时期。再来要快速的讲过这几次当天上课的重点，那就是明天在复习的时候也可以比较有一个脉络。那我们再来老师上课的几个重点，在于保全程序上面的假处分。那假处分可以有分为两种处分，一种是保全处分以及状态处分。那保全处分比较算是现状的，那它的相对应的法条是行政诉讼法第298条一项。那另外一个状态处分就跟它相对应的话，就是298条二项，那它其实算是一个积极的创设的一个法律上的关系，是为了防止，就是它是一个积极的创设。那相较于它保持的就是一个现状，那积极的创设的这边重点就是它的要件上会更加严格。那再来今天上课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在修法上面有三级二审的这个的改变，那还有就是简易判决啊，还有就是交通判决的这个部分。那再来有讲到公法上的不当得利，也有几个重点。那之前老师上课的时候有讲到他有漏掉一些地方，就是带留在这个地方来讲。那公法上的不当得利其实有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民对于机关来说，另外一种是机关对于人民来说。那如果人民对于机关的话，若不是基于行政处分的话，那应该用第五条或第八条提起，就是课予义务的给付诉讼。那如果是基于行政处分的话，那就要第四条加第八条，就是说你要先撤销掉，然后再用一个给付诉讼。如果是机关对人民来说的话呢，要依行政契约或行政行为导致的，那就是依第八条。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反面理论的讨论。那反面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处分是因为一个这个原本的那本钱的那个流动是因为一个行政处分的做成的，那你现在把这个钱给要回来，那它也可以是用一个行政处分去做，把它拿回来，因为它是一开始给人家一个受益处分的 VA 第一个行政处分，那你把它撤销掉那个撤销的行政处分，那你现在又想把这个撤销的行政处分给撤掉的话，那就用一个给付裁决的行政处分，那这个地方就是争点所在。甲说当然是认为它是反面理论，那乙说是认为就是用第八条的给付之数即可。那另外一方面来说，老师这边有讲到一个题目，就是说他去观察他是不是事实行为造成的利益流动，还是他是行政处分造成的利益流动，这就是争点所在。那再来就是要记得去复习行政契约法里面讲到有一个就是国赔责任的部分，那国赔责任跟公权力委托专业参与以及行政契约的施人以及行政助手上面的关系就不太一样。那我怎么会突然讲到这边呢？那我们就先直接进入国赔章节啊，因为这边地方就是会关系到说这个当事人是不是公务员，那公务员就是会讲到国赔的要件。那国赔要件这边有个比较好背的口诀，就是公公不顾隐情，公就是两个，一个是公务员，另外一个是公权力，顾是不法，顾是有故意过失，那侵是侵害因果关系，我把两个改过来变成公公不顾隐情，这样就是比较好背的口诀。那另外一个国家赔偿的重点，我认为是在于四至四六九这边，就是林三金老师他有一个三层次的一个见解，那我们这个地方应该要重新去读它。好的，那在老师的头发蛮多时间在讲说，总共有四种，就是公共设施委托民间经营的国赔责任，有公有、公有、公管。那这一个有跟管是授权以及管理权，公有、公管、公有授权，那也有公家来管理的管理权。私再來是下一个是私家有授权。公家就是公有公管、私有公管、公有公、公有私管跟私有私管。那公有公管的重要，那很明显当然是会要国赔的，因为是一个公公不顾隐情。那如果是私有公管的状态，我们举例来说，就是一个计程道路，当然那也是会有一个国赔的责任在。如果是公有私管的状况呢，是比较好想象的。解释名字应该是它就是一个公办民营的状态，那这时候应该去讨论是设置上的责任还是管理上的责任。设置上的责任我们说是公有私管，所以是公办，这个办就是像也知道它的设置公有嘛，设置的是公家所设置，所以这里是没有问题的。那在管理上的话有分为几说，第一个是肯定说、否定说以及折中说。肯定说当然就认为说为人民怎么可以知道这个东西是国家还是私人的，那我就是受到人侵害，那你就应该有保障。那否定说则是认为说否定说这个理由应该找时间再读一次。那折中说就是认为说国家应该还是要有监督的责任再才 对，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老师也建议我们是用否定或折中说来做检来做写题。那折中说几个又会有去细分说，他这个折中说这个设施是基础性的设施，还是人民有可以替代性的设施，以及他只是单纯的保育以及娱乐的设施。那最后私有私管部分呢，举的就是像是 BOT 的例子，以及司法组织的国营企业，就是私有私管的例子。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重点就会像是你坐交通工具，不同交通工具有没有得到不同的国赔的责任，像是你坐火车、坐高铁、坐捷运得到的国赔责任其实都是不同，那在这边应该做一个厘清。以上是今天对于重点的一个简述，那希望做这个语音编辑可以帮助自己做学习上的归纳整理。谢谢。